马可福音第10章的学习。我们今天来看马可福音的10章1到12节。这一个问题呢，讲到了这个婚姻和离婚的问题啊。那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啊，离婚的这个话题啊，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啊，是吧？因为现在实在有太多的破裂的婚姻啊，破裂的家庭啊。那这周我在预备这篇讲到的时候，我压力很大啊，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够把这个讲清楚啊，然后又不得罪人。但是这个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当中，我们都会认识或者说知道，或者我们自己啊，就是经历过这样婚姻的破裂、家庭的破裂啊，非常不幸的事情。那但是啊，我们也要看这个圣经对婚姻和离婚啊，它的教导是什么啊。那今天两个目的啊，第一个目的呢，一方面我想要把这个圣经啊，这个婚姻与离婚的这个概念跟大家讲清楚啊，让大家知道神在婚姻里边的心意啊。另一方面呢啊，我也知道说不是每个人的婚姻都是幸福美满的啊，不是我们每个人的婚姻都是从就是白头到老的，是吧？就是那夫妻在一起每天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啊，总是会遇到问题。那我们说这个婚前辅导的时候会说，两个基督徒，你两个罪人，对吧？一个罪人在家里就是一个人的罪，那两个罪人生活在一起呢，就怎么样？就是两个双倍的罪啊，两个罪人在一起总是会出问题。那再加上你有了孩子啊，有小罪人出来啊，有一个孩子就是一个小罪人啊，两个孩子加两个小罪人啊。我们家现在两个哈，那所以我们家加起来那四个罪人在一起生活总会是出问题。那出了问题怎么办呢？那夫妻没有不吵架的，当婚姻当中啊，有幸福的婚姻也有痛苦的婚姻啊，许多夫妻学会了如何的彼此妥协，彼此的包容，但是也有很多的夫妻遇到了他们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困难啊，最终面临着这个离婚的选择啊，或者是啊已经啊离婚的这样的情况。那我们今天就来看圣经关于婚姻和离婚的教导是什么。我们来再读一遍这今天的经文，我来读，请大家来思想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马可福音10章1到12节啊，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呢？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个条例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事。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就是也是犯奸淫了。这是神的话啊。我们一点点来看啊。第一节这里说，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这个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在他那里，他又照常的教训他们啊。从这一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一个这个地理的背景。那这个背景信息非常的重要，这个帮助我们，你待会儿注意听，这个帮助我们理解后边为什么这个法利赛人要问他这样的问题。那上一次呢，记载到耶稣所在的地方是加百农啊，所以现在是耶稣从加百农从那里起身啊，加百农起身，然后这加百农是加利利湖，我们到下面有个地图啊，你看上面那个小湖啊，就是加利利湖 那一个湖北边的一个村子叫就是有一个加百农。耶稣从那个加百农起身，然后应该是从这个加利利地区，然后后来呢来到了犹太的境界，然后还有约旦河外的地方。你看呢，我画那个第一个圈在加百农啊，然后这条红线啊就到了犹太，到犹太地区呢，然后现在他又到了约旦河外。那约旦河就是这个上面那个湖加利利湖，下边是死海。这中间连着的这一条河是约旦河，那约旦河以东是约旦河内，约旦河以西是约旦河外，啊，所以他从加百农到了犹太，然后又从犹太到了这个约旦河外啊。那这个约旦河外有两个地区啊，一个是底加波利啊，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叫这个比利亚。那大部分地区啊，北边一点，这个约旦河北边一点呢，是底加波利那个地区，那很大一部分都是 Perea 这个比利亚的地区，所以耶稣是很可能在这个比利亚这个地区，所以现在耶稣在比利亚的这个地区。那有一点我需要给大家指出的，就是说，这个比利亚地区。执政掌权的是谁？这个执政掌权的呢，是我们曾经学习过的罗马的分封的王，希律，这个安提帕斯，那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希律安提帕斯？记不记得？他是谁呢？他这个就是娶了他兄弟的妻子希罗底的那个希律，记得吧？把约翰杀了的那个希律啊。那这个约翰就是死在这个希律的手里，因为施洗约翰说他娶了他兄弟的妻子是怎么样？不对的，你不应该这么做。就因为这件事情，这个希律呢，把他这个约翰关在监里，最后把他给杀了。那所以现在耶稣就在这个希律的地盘儿，同杀约翰的那个希律的地盘，然后这里又聚集了许多的人来听耶稣的教导。这个时候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边，第二节说有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人离婚可不可以？意思是要怎么？试探他，这些找麻烦的这个法利赛人又回来了啊，跟着耶稣啊，耶稣到哪儿他们到哪儿。那他们问耶稣一个问题：人休妻可不可以？那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啊，因为这些法利赛人他不单纯是问耶稣一个问题，想要请教耶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的这个，这是他们不是在寻找答案，而是要试探耶稣。那注意这里这个"试探"这个词哈，这个"试探"这个词是同样的词，与这个马可福音第1章13节当中，耶稣在40天在旷野受魔鬼的什么试探，受试探这个试探，和现在这个法利赛人要试探他是同一个词，这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法利赛人用离婚的问题像这个撒旦一样来试探耶稣。换句话说，这些宗教的领袖本来应该是敬畏神的人，他们应该是敌对撒旦的人。这些宗教的领袖用撒旦的方式来试探他们所应该敬拜的神。我再说一遍，这些宗教领袖用撒旦的方式来试探他们所应该敬拜的神。耶稣现在就面临着这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因为法利赛人想要用计啊，要用他们的计谋来解决掉耶稣对犹太教这个权力的影响，因为耶稣太受众人欢迎了，所有人都跟着他，都听他的教导。这些法利赛人感觉，哎，我们失去了权力，我们失去了影响众人的这个能力， 所以他们就想把耶稣给杀掉。那耶稣现在他面临这个问题，至少面临两方面非常大的压力。第一方面呢，就是这整个地区，我们刚才说是谁掌管啊？希律安提帕斯，这是他的地盘，在这里他有掌管生杀大权的能力。那法利赛人之所以在这里来试探耶稣，并且问耶稣关于休妻的问题，现在的就是用现在话说就是离婚的问题，这可能是因为希律他的缘故，因为这个希律造成他兄弟的妻子离婚，与他结婚。那因为他想要娶他兄弟的妻子，那就让他就是这边离婚了，就跟他在一起。那法利赛人现在是用尽了心机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希律娶了他兄弟的妻子，又知道约翰呢，因为是说这样的事情是错的，所以他最后被抓在监里被杀。那法利赛人很可能想要借着问耶稣这个问题，在希律的地盘，然后抓住耶稣的话柄，然后把这个事情给通报给希律。那这样法利赛人就可以轻松地借着希律这样的希律的手把耶稣给除掉。那这是耶稣面临的一个第一个他重大的阻力。那第二个阻力是什么呢？这个是政治上面的阻力在政府施加来的压力。那第二呢，就是在犹太人的这个大环境当中，当时这个休妻离婚成为了一个经常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在犹太人的领袖当中，他们用各种的借口说我们可以休妻，我们可以离婚，我们可以解除这个婚约。那当时这些领袖当中有两派，两大派，一个保守派，一个自由派你看从很早的时候就有保守派、自由派一直就是现在我们有保守派、自由派。那在这个这个夏麦派的这个学者呢，这个是他们就说，一个男人只有在发现他妻子不忠的情况下才能离婚因为这个经书上写着，因为他在他的身上找到了不合理之事那这是保守派的看法，就是只有夫妻两个人有一方不忠，那这是允许离婚的。那这个自由派呢，他们这个叫希勒学派的学者说，他说即使这个人什么时候可以休妻呢？说即使呢他这个妻子煮的这个菜不合胃口或者说找到这个任何不合理的事情只要是使这个丈夫不开心了，他就可以离婚可以写休书给他他们也用那个经上说，因为他在他身上找到了不合理之事。所以这个关键就是怎么解释这个不合理的事情那个犹太教的拉比叫犹太教有一个很早的一个拉比叫阿基巴。那这个拉比呢，是一世纪中到二世纪初这个犹太口传律法收集成书做过巨大贡献的这个拉比所以很多人都非常的尊敬他。那他说呢，即使这个丈夫找到了比他更美的女人也可以离婚那因为经上说不喜悦他就可以把这个休书交在他手中。那这是当时自由派的看法所以当时在教会领袖里边也有很多离婚的所以耶稣想要回答这个法利赛人的问题能不能休妻的问题，能不能离婚的问题，不论怎么回答都会面临着政府和宗教权柄的威胁那不论站哪边都会出问题。那回答这个离婚的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耶稣总能找到最好的办法来化解这样的难题那法利赛人深知道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耶稣不支持哪一个观点都会被另外的一方来攻击，但是耶稣他跳过了这些人的观点，跳过了这些人的解释，直接来反问他们。第三节说，耶稣回答说什么？摩西吩咐 你们的是什么？啊，他跳过了人的解释，他直接跳到摩西那里。耶稣经常用一个问题来开始，回答挑衅他的人。那耶稣跳过了所有人的立场和看法，跳到了这个跳过了保守主义，跳过了自由主义的解释，然后直接回到了摩西所说的。那对法利赛人来说，摩西的话就是神的话，摩西的律法就是神的律法。所以耶稣把他们的注意力从他们的问题上转移到了神的创造上。他们想，耶稣想让他们去思考这个关于休妻的事情，神是怎么说的？神是怎么说的呢？我们看第四节，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休书便可以休妻。他们说，哎，摩西说了，只要写了休书就可以休妻，只要写了就填个表格就可以离婚，是这样说的吗？摩西是这么说？他们是在说这个，这是摩西要求他们的啊，这是我们遵着摩西的律法啊，我们离婚有理，我们写休书有理，那这个休书就可以解决夫妻的婚约。那现在人可能会都会问，哎，为什么都是男的给女的写休书，不是女的给男的写休书哈？啊，这是当时的文化环境，那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文化环境去来评断这个3000年前的这个文化。那中国古代文化也是这样哈，是男的休这个妻子啊，不是妻子休把丈夫给休了啊。那这里的重点是他们说这是摩西说的，男人可以休妻啊，不高兴了就可以休。那我看摩西怎么说啊，因为这里提到了摩西所说的话，我们就回到这个旧约看摩西怎么说的。生命记第24章1到4节，能看到吗？这里说，人若休妻，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打发去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她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这是摩西说的。这摩西说，如果因为妻子有不合理的事情，那么就可以休妻，是吧？但是这是不合理的事情啊，这个不合理的事情指的是什么啊？那按这个犹太自由派的讲法，就是任何不合理的事情啊，做饭这个盐放太多了啊，是吧？那个跟别的男人说话了啊，到底什么是不合理的事情？刚刚我们所提过的两个犹太的学法，这个刚才那个对比啊，那其实这里摩西的重点，他不是教导以色列人怎样休妻，他不是教导以色列人怎么像休妻。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他后边说，只要你把他休了，他再嫁给别人，然后那个第二个人也把他休了，你不可以再把他娶回来。然后如果第二个人是死的，那这个妻子你还是不能把她娶回来。摩西在这里教导不是人怎么休妻，什么情况下可以休妻。摩西教导人说，你们这个离婚一定要慎重，就是说你只要把你的妻子休了，就再没有回头路了。你只要把你的妻子休了，就再没有回头路了，即便她第二个丈夫已经死了。所以这个摩西在这里说想表达的就是不要随意休妻。有时候你这个买一个东西，你会买完了后悔，是吧？或者是做一件事情做了以后后悔。摩西在说，你如果想休妻，你要知道这件事情你只要卖出去了， 就不能再卖回来。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慎重非常严肃的事情，就不要轻易的做断定，不要轻易的做决定。这是摩西的意思，而不是说你见什么不可以的就可以把它修了。那在圣经的新约当中，新约的记载当中，也有其他的地方提到这个离婚和休妻的问题。那其中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这个马可福音有一个平行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马太福音十九章当中记载了同样的事件这里讲了一个特例。他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奸淫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所以马太福音当中记载耶稣所说的话，他说，如果有人休了妻，如果不是因为妻子对他不忠的原因，然后他休了这个妻子，然后想要娶再娶另外一个妻子，他就是犯了什么奸淫的罪。或者你可以这么解释，是因着你想要娶另一个人把你的妻子休了，这个是奸淫的罪。那在摩西的律法当中，犯奸淫的罪是什么后果谁知道？在旧约里边，奸淫被抓的人是要被石头打死。所以这里说得很清楚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如果一个人不是因为一方出轨而离婚的话，那只是这里这段经文所说的离婚以后再娶再嫁，就是犯了奸淫的罪换句话说，这里经文所说的唯一被允许的离婚的条件，不是妻子或者丈夫做了不合理的事情，而是说如果有一方出轨，那另一方就可以离开出轨的那一方，那并且离开以后也可以自由的再娶和再嫁但是这是一个允许，不是一个命令。就是说夫妻双方如果有一方出轨，另一方有这个离开他的选择，神不会怪你。但是如果出轨的那一方悔改，那无辜的那一方也可以选择去原谅他。所以离婚不是一个命令，离婚永远都不是一个命令。那在这里这是我们提到这几段经文当中涉及的关于离婚这个允许离婚的一个条件，就是不忠或者是出轨因为这是神所憎恶的那大家可能会有很多问题就到底还有什么情况可以离婚对吧？我们经常问到底还有什么情况可以离婚那当然圣经当中有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有讲了这些不同的例子或者我们当中有离过婚的人也想知道我说我这个婚离的对不对是不是合乎，是不是能够被神原谅，是吧？我想大家都有这样的问题我想说的是，每一个婚姻当中都面临着不同的问题，都面临着不同的问题有的家庭是因为丈夫的原因有的家庭离婚是因为妻子的原因有的家庭这个分开了是因为两个人都有问题那每一个案例都会不一样，每一个处理的方式也会不一样但是无论是什么情况离婚都不是神最初所设计的，离婚都不是神最初所设计的那我想说我们弟兄姊妹，就是说你没有离过婚，你也不要去评断别人为什么离婚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我们这个如果一个人他已经离了婚那我们就要用爱心去帮助去来关怀因为没有人是结婚那天就想离婚的但是 你现在还在婚姻里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说我刚才说的话比较软，你不要说你说那我就要离婚，对吧？那个是这个这不是神所要所愿意的事情发生。那如果你在婚姻上或者夫妻关系上，或者是关于离婚的问题上，你有问题啊，你需要帮助，那我在这里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情况都来讲一遍啊。如果你需要帮助，你有问题，请你来找我啊，我愿意和你一起来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分析你所面临的这样的困难啊，这样的问题啊，也愿意跟你一起祷告啊，愿意跟你一起去寻求神的带领和寻求神的帮助啊。但是我想把今天把大家的注意力来转移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上。耶稣要教导我们的啊，不是怎样离婚，不是什么情况可以离婚就列下来，你就找到了就可以离了，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应该问的问题不应该是说我怎么可以脱离我现在的婚姻啊，我怎么可以脱离这一个，对吧？你就想离婚的时候，你就脱离这个讨厌的人，是吧？而是在我们应该问的问题，而是在这个婚姻里边，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神对婚姻到底有什么心意？那回到经文当中，耶稣接着说，第五节，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摩西允许你们离婚，那些法利赛人觉得啊，我们可以离婚，因为摩西说过。耶稣解释了，说摩西允许你们离婚，不是因为离婚是对的，而是因为你们心硬，你们不愿意悔改，你们偏行己意，你们不管怎样都非要离婚，非要休妻，所以摩西无奈才允许你们这样做。面对法利赛人的这个问题，耶稣回到了摩西的律法啊，来解释这个解释。那离婚，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圣经当中离婚唯一被允许的，在这一段当中哈，允许的就是一方犯了奸淫。而从第六节开始，耶稣回到了起初神创造的初衷。在这儿我也想提一下，如果这一个这里说到一方犯了奸淫可离婚啊，还有这个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家暴的情况啊。那这个家暴圣经没有说可不可以离婚，但是这个从道德的角度上来讲已经很清楚了。从道德角度上来讲，你道德是要保护自己的生命，保护孩子的生命啊，所以你需要我们的建议，正常人的建议应该就是你与这个施暴的人分开啊。所以圣经没有讲，但是从道德的角度啊，从神恨恶强暴的这个角度啊，我觉得这样也是合乎圣经的啊。那这是另一个方面啊，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那其他的情况，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再来问我。那我们看第六节，这神创造婚姻是什么样的？这里重点是神创造的是什么样的。第六节说：“但起初神创造的时候，神是造男造女。”那耶稣说：“摩西虽然允许你们离婚，但是神在起初创造的时候，他的设计并不是要夫妻分开的。起初神创造的时候是造男造女，他造了几个男的？一个男的，几个女的？一个女的，不是。”两男一女，也不是一男两女。耶稣把我们带回到了创世纪。那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18到24节。这里他说：“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对这个说亚当哈，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然后你注意哈，这个配偶在哪里呢？耶和华就用这个土造成的这个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就带到亚当的面前。所以亚当在那儿站着，然后 这个是耶稣把神，对不起，耶和华把所有的这些动物都带到亚当面前，然后亚当叫他什么，叫他们什么，那就是那个动物的名字啊。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的走兽都起了名，起了名啊，都走了一遍，所有的动物都在亚当面前走了一遍，都有名字了。注意下边说什么？只是那人怎么能看着吗？只是那人没有遇见什么配偶帮助他，所以在动物里边他没找着配偶，是不是？然后耶和华就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所以这个为什么说女人比男人干净？就是这个。有人这么说哈，这个不是圣经上说的，我就是，因为女人是肋骨造的，男人是泥土造的啊，啊，那24节说，因此人要怎么样，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大家注意这里，这里有一个因果关系，因为神创造了一男一女，因为神创造了女人去帮助这个男人。所以，因此，怎么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这里提到的是两个人都要离开父母，两个人都独立了。什么叫离开父母？就独立了。你不论是从生活上、从经济上、从情感上，你都独立了。啊，今天很多的成人的儿女独立不了，离不开父母，然后离不开父母的事就结婚了，然后这样呢，就。造成了很多家庭的矛盾和纷争啊，有的时候是父母离不开儿女，儿女有离不开父母的时候，所以当人离不开的时候，你就别结婚啊，那结了婚会出现很多问题啊。人离开父母以后，与妻子与丈夫联合，然后两个人结了婚了以后，成为什么？一体的，二合为一。那其中一个表现，什么叫二合为一？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两个人有性关系。那最清楚的表现就是两个人成为一体以后有什么？孩子。那当然，今天很多这个不孕不育的情况啊，那是特殊情况。那普遍情况是两个人结合会有孩子。那这二人成为一体，那两个。成为一体生出来孩子，那两个男的能不能成为一体？你这个不合理是吧？你就想想这个 biology 生物角度学生物学角度，你这个两个人都不能成为一体，那两个女的能不能成为一体？不能成为一体。只有神所创造的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才能够成为一体。刚才这个总结一下哈。不是最后的总结啊，离最后的总结也近了啊。不过这个就是刚才这段经文总结一下：婚姻是什么？神所造的婚姻是什么？弟兄姊妹们，四点。第一点，一男一女，一男一女。今天这个社会，我们连这个都需要说一男一女。第二点，一夫一妻，一夫一妻。第三点，一生一世。一生一世，It's a lifelong commitment。然后第四点就是二人成为一体。这个二人成为一体啊，只有在婚，我要讲一点啊，很重要。你还没结婚的要听着啊，还没结婚的那个，这个，只有在婚姻里的性行为才是被神所祝福的。听到了， 只有在婚姻里的性行为才是被神所祝福的，所有在婚姻以外的性行为都是违背神所创造的秩序。那这个秩序是神所创造的，我们这四点都是神所创造的秩序。所以不论你今天你说你是基督徒也好，你不是基督徒也好，这个都适用，因为这是神所创造的自然规律。就像神创造了地心引力啊，你说不论就不论你是不是基督徒，你相不相信有神，你相不相信有地心引力的约束，地心引力可不可以约束你，然后你测试一下就知道，你从一个高的地方往下走，那不论你是不是基督徒，你都会往下掉，是不是？你从一个楼上往下跳，你永远不会往上飞，而是往下掉。当人要违背神创造的秩序的时候，就会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任何人违背了神所创造的婚姻，男人和男人结婚，女人和女人结婚，一个男人和一个以上的女人结婚，或者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以上的男人结婚，婚外情、婚前性行为等等，这样。现在还有人想说，能不能人和动物结婚啊？这些都会带来不良的后果。这些后果可能包括健康的问题，啊，你就想想健康的问题，家庭的问题，社会的问题，心理的问题，伦理的问题等等。有一篇学术文章，荷兰这个心理健康调查与发病率的研究啊，研究了一篇学术报告啊，题目是同性性行为与精神障碍的这个关系。这个研究结果发现什么？有同性性行为的人比异性性行为的人更容易出现精神上的问题。还有一篇啊，在家庭这个家庭问题有一个期刊当中啊，发表了一篇啊学术研究，就是他们设计了各种的模型哈，来判断一个人的离婚率。你知道最这个离婚率可以用什么来判断吗？这是我这个他说那些。有婚前性伴侣的人离婚的几率是没有婚前性伴侣人的两倍多啊，那一个比值比是 2.50 到 2.52 啊，两倍半多啊。那换句话说，就是婚前有性生活的人，就是有性伴侣的人，比婚前没有性伴侣的人离婚率要高两倍。这个是学术研究，这不是基督徒说的，这是社会学家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们，神所设计的我们不要违背，神所设计的我们不要违背。第七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这同样的我们讲过了，既然如此，夫妻怎么样，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要分开。婚姻是神所创造的，两个人既然已经成为一体的啊，就不要把他们分开，就不要分开，如果能行就不要分开。那第十节和十二节是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事啊，耶稣就对他们说，凡啊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啊，为了因为奸这个奸淫的缘故，因为想娶另一个人啊，辜负他的妻子。然后妻子若离开丈夫另嫁啊，这是从这里没有说休妻了，就是妻子想要跟另一个人结婚另嫁的是吧，希罗底就这样的人也是犯奸淫。那除非是因为背叛和出轨的缘故啊，离婚再娶再嫁或者再娶就是犯奸淫。那前面的一段啊解释是把这个圣经的原则摆在大家面前啊，那盼望现在我们当中啊，任何一对夫妻啊，都愿意去遵守神的话，不把离婚当成解决啊这个夫妻关系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途径。我们总结一下，总结一下刚才我们所讲这个婚姻。这个哥林多后，我先留在这里哈，这一节。那总结一下刚才讲的，这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啊，一生一世，然后两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只有在婚姻里的性行为才是被神所祝福的，所以离婚不是在神的创造当中啊。神的心意是人结了婚一辈子在一起，啊，就像这个婚约誓言里所说的。婚约誓言里怎么说？你结婚的时候说，我愿对你什么承诺啊？从今天开始，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贫穷或者是富有，健康或者是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直到地老天长，直到海枯石烂，是吧？我承诺，我将对你永远忠诚。如果我们把这个誓言拿到今天，说你有离婚这个想法，你就把这个誓言啊，你贴到回家贴到墙上，是吧？我们人需要去不断回顾我们所许下的诺言。那我想有几个应用啊，几个应用就是，对这个单身的青少年来说，单身的。听好了，不要未婚同居，不要未婚同居，不要与你的男朋友也好，女朋友也好，发生性关系，要好好等候神赐给你的将来一生的伴侣。我们刚才那个研究报告啊，你要相信他，这个是真实的哈，啊，那个不但是要相信那个研究报告，我们相信神的设计。啊，就是不能违背，不能违背。那单身的哈，适龄的这个适婚年龄的弟兄姊妹哈，你还没有结婚，你就有机会；没有结婚怎么样？你问所有结婚的人，他会让这个好好的享受你单身的时光，是吧？啊，好好享受你单身的时光，然后你还有机会学习如何去选择合神心意的配偶。啊，你好好祷告。我有牧师曾经跟我们讲，12岁他就开始为他的配偶祷告。啊，我那时候在读高中啊，我那时候就开始祷告。啊，我列下来啊，这个要一个什么样的妻子？不是说漂亮的还要怎么样，身材好的不是这个，而是你列下来一个敬畏神的人，你要知道你要找一个什么样，这样有一个白马王子出现的时候，你需要去。脑子还清醒的时候你写下来啊，然后你知道去对比它是对的还是错的。那所以你还没结婚的话，就好好祷告求神赐给你合适的配偶啊，你还有机会选择啊。已经结婚的弟兄姊妹，你已经没有机会了啊，因为没有机会选择了，你只能说既然已经结婚了，就好好的生活哈，好好按着神的吩咐，妻子好好顺服自己的丈夫，丈夫要好好爱你的妻子啊，彼此的包容，一起的追求神。那对于这个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的弟兄姊妹哈，你夫妻关系现在这个很紧张，如果出现问题，你应该把解决问题放在首位。是什么事情让你们出现的问题，而不是直接就做出哎，离婚是一个更简单的方式。你知不知道这个第二次结婚的离婚率更高，第三次结婚的离婚率更高？所以离婚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啊。如果你有问你婚姻出现问题，你找朋友、找教会、找牧师啊，来寻求帮助啊，来找这个基督徒的心理的辅导啊，我可以肯定的是，我可以肯定，只要夫妻两个人都愿意去解决问题，都愿意谦卑下来顺服神的旨意，神一定能救你们的婚姻，神一定能救。那天听了一个讲座啊，一个 姊妹就说，她说有人就问她一个，她那个时候要跟她老公在闹离婚哈，那她有人就问她说，你相不相信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神？她说我相信。她说你相就问她又问她你相不相信耶稣是坐在天上的神？她说我相信。她说那我问你个问题，你相信这么伟大的一位耶稣，他能够从死里复活，你难道不相信他可以救你的婚姻吗？啊，这个时候他就被这个问题是触动啊，她后来跟她的丈夫一起悔改哈，一起去寻求神的心意啊，来救了他的婚姻啊，救了他们的婚姻啊，所以神一定能翻转你的婚姻啊，前提是你要愿意。那对那些已经离婚的弟兄姊妹哈，这个过去的事情，我们没办法再回去，已经过去的事情没办法再回去，啊，但神是怜悯的神，神也是有恩典的神，神是饶恕我们过犯的神，即便是你的错啊，我觉得有时候婚姻不是某个人的错哈，即便是你的错。神也会原谅。那求神医治啊，你所受的伤害啊，神理解你经历过的一切啊。那求神就帮助我们哈。那我们已经离过婚的弟兄姊妹，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凡事上寻求神的旨意。刚才那节经文，回去那节哥林多后书二这个5章17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去了，都变成新的了，啊，所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今天我要从今天开始，你不要再想我以前有没有符合神的心意，我从今天开始，我要遵行神的旨意，我要寻求神的心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讨神喜悦的生活，那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啊，享受他所创造的那个婚姻的美好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啊，我们谢谢你将这一段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啊，主啊，我们知道，啊，主啊，你的心意，你对婚姻的创造啊，是要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男一女，啊，主啊，你就帮助我们。啊，你赐给我们能力，因为我们人都是罪人，我们都会犯罪，我们都会在婚姻当中发生矛盾冲突啊。但是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啊，不论是妻子还是丈夫，我们都在面对冲突的时候，面对问题的时候，让我们谦卑下来，能够在你的面前悔改啊，能够愿意去遵行你的话啊，能够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就求主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啊，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当中有软弱的时候啊，我们每一个人有软弱的时候，就在软弱的时候，主你与我们同在啊，你加给我们力量，加给我们信心啊，主啊，你让我们有一颗愿意遵守你话语的心，让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在主你的道路上来寻求你的旨意。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啊，让我们真的是讨你的喜悦。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